网要吸掉，心中的影子不去管它，镜子中的影子是拿不到的。可能有人说，镜中的影子拿不到，但是现出来的东西我拿得到。你看这笔我拿到了，哎，你是在做梦，那是梦境啊。在梦中的东西也的确像拿到，好吃的东西也吃到了，跟好朋友谈得很开心，见到冤家对头很惊慌害怕，但梦醒之后什么都没有。我们现在就是梦境，你不要着想，所有的一切都拿不到，一息不来时什么也带不走。与其将来不得不放下，何不趁早放下而省却几分心力呢？你想醒过来就要做功夫了。念佛的人与持咒的人需专心细念，把妄念斩断了，将身心世界齐消云都化空，只有寥寥的真心现前，那时如睡觉做梦醒过来一样，梦中的所见所得的一切都空了，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吗？所以现在的相都是影子，不能去求啊。因此现在有必要跟你们讲清楚，让你们明白有情就是无情之理，不要去妄想分别了，放下来，放下来，无情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无情，还着什么相？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洪师兄。这个老人说的粗妄要吸掉啊，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追求啊，求四啊，打妄想啊，座上打的那些妄想啊，我为什么不入定啊，我怎么进这座妄念头那么多啊，哎呦，我这一座怎么这个什么境界特别好啊，我这一座什么特怎么怎么了呀，哎呀，我怎么为什么坐下我的妄念那么多啊，我坐下什么时候妄念才能够少呀，这些全都是粗妄，全都是粗妄。嗯，这些东西都是粗妄，这些东西都要吸下去。如果说你粗妄不吸下去，就算是面对面为你直指，就算是释迦牟尼佛大菩萨在你面前现在你面前为你直指，也不会有用，因为你那个寻思心立即就起现，那是你的无明起现啊，你都不知道你的那些粗妄全都是。我们说啊，这个轮回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呀？是吃，贪嗔痴里边，贪和嗔两个是不共的，也就是说，贪的时候不会嗔，贪就是贪，贪不是嗔，嗔就是嗔，嗔也不是贪，但是吃是遍一切处的。为什么会吃啊？你都不知道那是假的，不知道那是假的，就以为那是真的，压根就那心念都不往那个它是假的那个方向去走，你一直都压根就是自己加油的。告诉自己那是真的，那是真的，那是真的。以前都认为说，元英老人咱们也在这里说了，哎呀，拿到笔钱是真的呀，升官也是真的呀，发财也是真的呀，什么考试考好一点是真的呀，生儿育女是真的呀。好了，现在为你说一个明心见性，哦，明心见性是真的呀，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是真的呀，这个什么修行里边的定境是真的呀，我的心是真的呀，我的解脱是真的呀，我啥时候能够解脱的是真的呀，你都不知道，这全是痴，这全是大我慢，全是我慢，也就是说牢牢的正在执着于我呢。无论你之前执的那些东西，还是你现在执的这些东西，全都是由我而来的，就是明明白白的我执，一丁点都没有往那个醒悟的方向上去走，大家要注意。所以说这些粗妄要把它吸掉，也就是说我们只给你，这就是你的那本性，哦，这就是我的本性，哦，我的本性，立马转身来找，糟糕透顶了，糟糕透顶了。你说这种执能有用吗？这种知识是不会有用的，所以粗妄要吸下。连六祖为道明禅师直指的时候，也就是说六祖得了衣钵，那些人不是要去追杀他吗？要去追杀他了，就那道明大将军追得最快，追到他了，六祖一看要来杀他了，衣钵放在那石头上，然后那道明就说，我为法来，不为衣钵来。这六祖不就出来了吗？说仁者屏息诸念，道明良久， 这些人都是打坐特别厉害的人，所以大家现在都有一种奇观，一种趋势是什么呢？好像都一说顿悟，就巴不得说谁给你讲一个道理，你明白了那个道理，那就叫顿悟。错，你那是分别心，分别心照不破你的细论，这是在经典里边明确佛陀的原话。细论心无法照破细论本身，也就是说通过你现在的思维心不可能证悟得了佛性，不是这么明白的。不是这，我们虽然也说哦明白，哦原来如此，那个明白与你这个道理的听懂不是一回事。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所以不要再打这个妄想了，这种妄想实在是太旺盛了，而且是太常见的妄想。在心中心里边，大量的人都好像是在道理上要追求，好像是要获得一个无上的窍诀，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以后就在这儿希望能有误入，这是不会的。你吸下这个心来，你只有把这个粗妄吸下来，你那寻思之心吸下来了，久久的不在那儿去找了，你那个我不在那儿起现了，久久的不起现，习惯了，形成串习了，这个时候一指立马就转身了。那个时候的知道，那个时候的明白，和你明白个道理不是一回事情，也不是你那粗妄想心里边的事情。虽然它体现出来的都是会在粗妄想里边讲道理里边能够讲得明白，或者是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它实际上的那个明白不在那个妄想里边，不在那个那个分别啊，不在那个细论心里边，它所明白的内容也不是从门而入的。你记着我的话，不可能从外边能够有个东西导致你明心见性，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所以元婴老人前面讲的这一大堆的话，第一句话粗妄要吸掉，后边的这些都是要让你吸下你的粗妄，让你别再去追求了，没什么东西是真的，你把心安下来，这就是大手印的第一句话。大手印的第一句话，第一要是什么呀？令心坦然而住，不修不整不散乱。也就是说，不要去想着我要怎么样，我要去斩断妄念，我要去怎么修行，我要去掉什么东西，我要追求个什么东西，令你的心有所起伏和有所波动的任何事情都放下，令心坦然安住。这个坦然安住是最为重要的入道之门，这也是我们观照要让你做的。心中心的观照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大手印的入门和心中心的观照没有前边的修行，几乎没见过有谁直接契入的，没见过有谁直接能够契入观照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前边要让你修，修什么呢？修六印一咒啊，六印一咒坐上只管咒语，久久了习惯了只管咒语，坐下观照自然就起现。而在其他的教门里边修大手印也有其他的修的，前面他也不是说就让你就这样啊，他同样要修其他的，比如说修圣乐金刚，比如说修其他的这纳洛六法，都要得修其他的呀。所以师兄们啊，别打着主意，我们都不要吃苦，我们就可以闲坐着，就听两句话，就可以明心见性。所以我今天还和我朋友圈的师兄在说，可以不用听我讲课，没有意义的。我们为什么在这儿讲，就是为了让大家觉得说，我们也不是说不能讲，好像是听着其他的教派能讲了，好像就他们有水平的就去听其他人了。这些东西我们能讲，但是这东西都代替不了你自己的修行。我讲的这些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真实的受用，不太可能有这种真实的受用，真实的受用只有你自己修行。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开始修行，可以不用听，完全可以不用听，吸下心来，一切令心有所波动和动作的事情都不去理它，只管打坐，坐下你的这个 关照一定会起现，久久这么关照，千座里边必然有脱落开的时候。为什么不脱落呀？不就是因为你一直跟他逆着来吗？你这一千座都在打妄想嘛，座上都在要追求境界，你都没发现你自己在追求境界，你都习惯了追求着境界，在那念咒语，那个潜意识那边一直在追求着我要定境，我不要乱，你好烦那个乱啊，你都不知道你这一念就是乱啊，这就是妄想啊。我不我就乱，由他乱乱行乱，我只管咒语乱，他乱乱去吧，我怎么那么多妄想，好做不到不打妄想，不做了，我不管那个不打妄想的事情，我啥什么斩断妄想这些，我就只管咒语行了。你要是只能做到如此的话，必然入定，怎么可能不入定，怎么可能会修行不好呢？但是都不愿意啊，不都是要追求吗？不都是要追求吗？习惯了，这就是习气啊，这就是习惯了，这个习气太重了，连座上都顶不过去，所以座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做不到只管咒语，也不做只管咒语了，还是只管咒语，行了，就这样了，好不好，师兄们？这就是前边说的，云英老人一直劝我们，不洗脑，过两天又迷惑了。我的这话都是每次都重复，因为每次都有可能会有新的人。都有可能会有新的人，所以每次都重复一下。所以元婴老人一直都在这里劝我们，前边粗妄要熄掉，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你不要再起那个心了，不要再一直在追求了，一直的在那追求，一直的那个心在那波动，一直的在那打妄想，你打的那些妄想虽然都是佛教名词，但是它仍然是妄想啊，那都跟佛教没有关系了，虽然他那些妄想的里边的内容都是佛教名词，但是跟佛教没有什么关系的，全是妄想。你只有是不理那些东西了，那是相应佛法的，那是真正的修行。你以为你的那些佛教名词是修行，错了，那些是妄想，那些是妄想。这是其一。第二呢，元婴老人就说了，那念佛与持咒的人必须专心细念，把妄念斩断，将身心世界消陨都化空，只有了了真心现前，那是如睡梦醒过来一样，梦中所见所得一切都空了，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东西可拿吗？这就是说了了真心现前，了了真心从来都现前，而你将你的所有的追逐之心、持求之心都息下，将你的那些分别心全部都让它像睡着了一样，那些分别心，这个我，你现在的这个我，让它如同睡着了一样，你自然那个能够明白的那个真正的那个了了分明，自然起现，自然起现。也就是说，了了的真心能够照了自己本来不可得，这是真明白，这是真明白，这才叫明白，而不是说懂一个道理，在分别心里边明白了什么说的话，觉得说，哎呀，这谁谁谁说法说的特别彻，他一说我就听进去了，哦，我听明白了，这算不算明心见性？一点用都没有，不会有用的。实话实说，师兄们，实话实说，不会有用的，你还得吸下你的这些分别心来，全部给它吸下来，经过这些境界，逐渐你的这些妄想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一点一点的全部如同睡着了，全部睡着了的时候，它那个时候不起现，你的这个我也不起现，而那个时候只有你的身心了了真心，唯有你的了了真心不会断，其他的东西都能断，只有你的了了真心不能断，这个东西不会断，所以不必担心它会断灭，不用担心，只管往下放，一直往下放，放到最后无可放的时候，那个了了真心现前，那个不是说它那个时候现前，它从来都现前，那个时候明明白白的，那三五天一个星期都是它，还能错过？有可能会明心见性，会错过，有可能会自己不知道，有可能还需要说找谁印证，没有这种事情，不可能。你就看看古来的那些人，不说太远的，就说近的那什么广清啊，这元婴老人啊，虚云啊，这个什么来果啊，齐老师啊，这就是成几个月的时间都那样，都那现前着， 他那一分别心就几个月他都不起现，他怎么错过呀？就跟你这一辈子都在吃喝拉撒睡，你怎么躲得过吃喝拉撒睡？你这一辈子都在呼吸，你怎么躲得过空气啊？躲不过啊。所以说他的形容就是如朗月当头啊，如陆地白牛啊，他不就是这么形容的吗？所以说只管往下放，不要往上提，也不要去琢磨，去钻牛角尖那些道理，哪个道理应该是怎么样？哎呀，我怎么今天又想不通？想不通，停下来不想，这最好。这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我们毕竟不是从第六意识起修啊，我们不要求你懂道理啊。你如果要从第六意识起修，你可能是要闭关的，你要脱产的，你要脱产闭关，专门大量的去阅藏，阅什么藏啊？那就是大量的所有大正藏里边的那些经文，你都要去学习，包括那烂陀的那些大论师的那些论文，你都要逐一的去学习，而不是说你要从第六意识起修来问我，拿出一个词来，老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这么零零散散的，这也不是第六意识起修，你也没做第八意识起修的事儿，所以说你两头不着好，两头不讨好。你要从第六意识起修，放下心中心，越藏去学习去，那需要相对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逻辑能力很强的人，这种人学得进去的，学得进去。他可以通过第六意识的熏修，大量的阅藏，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够证得。但是不是零零散散的在这儿？我今天看见一个道理搞一下，我明天看见一个道理搞一下，我今天看见一个词，我把它问问谁，我自己理解一下。我明天看到一个词，我零零散散的去理解一下。全部看完佛经里边，全部阅藏阅完了以后，挑出词来，在佛经里边，这个佛经里边讲的是这个，那个佛经里边讲的是那个。再拿过来看这个词，好，理不理解得了？我们现在都不干这个事情啊，都希望就是说拿出一个词，什么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刚刚在齐老师那个问答里边，请齐老师说一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给你解释的呀，解释的是首先一念不生，第二了了分明啊，说的就是你那一念不生，说的就是你的分别心全部在那个时候都浮现，八十种分别心主要的。我们粗分的有八十种分别心，这八十种分别心在那个时候睡着了，它如同睡眠一样入随眠了。佛经里边的词，专业词叫随眠，入随眠，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那八十种他没有断尽，但是他在那个时候睡着了，所有的你的意识心在那个时候都是睡着的，剩下来的是你不会断灭的真心，那个真心不是能思，不是所思，不是东西，他在那个时候不会断，他能够自己照料自己，本不可得，他具有能够知道和明这种特质，他本身就具有这种特质，不需要你去明，你现在的这个明全部都是你的分别心，你现在的明都是你的分别心，我们说的了了分明的那个明是他本具的特质，本来就具有这种特点，你把你所有的意识心给他停下来，睡着了的时候他那个明显现出来了，他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在无上密的密室里边将其称为觉了自生灯，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灯，这是一个油灯一样的这个灯啊，它放出来的光，这个灯它本来就具有能够放光这种特质，它放出来的光自己能够照料自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也叫具生原始光明，是用这一类的词来说这些话，或者是称之为圣意中脉，微细心风。我们一般听到说气啊，什么风啊，光明啊，都以为是有相的，你们都错了，都不是如此的。它实际上说的都是你的心，心气不二啊。说到大乐啊，都以为好像是身体的觉受，都不是如此的，这全都是说的明心见性的事情，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词语在说。 用另外一套词语在说，说的全是明心见性，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圆影老人是在我们这儿一直的告诉我们，这一句话说的就是整个修行的过程。第一，将心息下来，将心停下来，所有能够让你的心波动的事情都让它停下来，都不去理它。什么斩断妄念，我怎么斩不断妄念啊？不斩断它了，不理它，行了，我不斩断它，我不跟它纠缠，一丁点的不要跟自己交手。一旦跟自己交手，那就是没好事干的，那就不会有什么好事。不跟自己交手，不理他，一丁点都不理他，他爱怎么怎么地，由他去。好了，你的这个心啊，就如同一杯浑水，逐渐的自然的它就清了。因为妄念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它不是真实的，而我们的真心具有真实性，所以它是一直会在，它不会断灭。而妄念不具有真实性，它是一定会去掉的。你只有就不理它，它自然就会去掉了。它不是真实的东西，你不理它，你不一直的给它在那添火加油，它怎么会一直在呢？它不会一直在。你只要不理它，它就会息下。我们之所以妄想不息下，之所以说哎呀我怎么妄想那么多，这个座上打了一千座都妄想纷飞的，是因为你一直在为它加油添柴。你只要是不理它，你就不修行，你不理那个妄想，它也一样会越来越少。这说的就是无修之修，大手印说的就是无修之修，也就是说不做任何的修整，不做任何的去掉或者是升起这一类的事情，唯有令心坦然安住，这个时候你的妄想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办啊？有咒印加持力，所以这是我们心中心的方便，方便有咒印的加持力，急速的能够让你的妄想减少。但是你只要跟他对着干也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圆影老人说将妄念斩断了，说的斩断啊，不是要你拿个动作去斩断它，也就是久久的不理，久久的只管咒语，习惯了这个只管咒语就是斩断妄念。怎么斩断啊？只管咒语。斩不断怎么办？斩不断不斩断了，只管咒语，这才叫斩断。如此一直做下去，久久做下去，一定能够将身心世界都消陨。身心世界消陨啊，并不存在说哪个地方垮掉，什么地方怎么都怎么样，它就呼啦一下子了了的真心。你那分别心，你的细论心在那个时候息下了，不动了，习惯了，不动了。在那个时候，你那什么上厕所啊、考试啊、上班啊、开车啊，一丁点都不影响，半点都不影响。那个时候全是真心显现，说的就是你看那弥陀经里边说，水鸟鱼虫全都念弥陀，说的就是那树刮阵风也在念弥陀啊，那树上的鸟在那叽叽叫也是在说念弥陀，这是真实的境界。这并不是夸张，这是真实的境界，这就是真实的境界，就是能够证到的境界，现证极乐，一定能。所以师兄们只管咒语和坐下的观照就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就不愿意做，总是觉得说就那么简单吗？难道就那么简单吗？这个力量不够吧？是不是再加点？好了，越加越糟糕，往上多一丁点东西，你的力量就小一点，多一丁点少一点，多一丁点力量少一点，你都给它逆着再来。你加上去的那个东西，你不相信的那个东西，你放不下的那个东西，全是在加油添柴的给自己的妄念，都是在逆着干啊。我们都要是不逆着干，早就已经解脱出去了。解脱是顺着的，轮回是逆着来的。所以说大菩萨回来的以后，就来到这轮回里边，六道轮回里边度化众生，都说都说是道驾慈航，道行逆施，顺着是出去的，要升起来这些东西全是逆着的。我们都是在逆着，都是在逆着，都是在逆。不仅大菩萨是在逆，所有众生都是在逆着。你要是不逆着，你都是解脱的，从来都是解脱，本来就是解脱，都是在逆着干，都是在逆着干，就不这么干就行了。 就那么简单。大手印就修行就是这样的，大手印的修行第一步就是不修不整不散乱，既不是说猛的在那儿打妄想，也不是说我要在那儿干个啥事儿，这是真正的观照，这是观照。观照并不是说提着一个概念，提着一个心。你看刚才就有那一个师兄在那儿问齐老师，观照是什么？观照自己的观照是不是观看着自己的起心动念，不要粘着。看什么起心动念啊？这叫什么观照呀？我们都说的那么多了，观照是没事儿，这叫有事儿。这一直是打妄想，这怎么会是观照呢？这是猛的打妄想，这已经千座完的师兄问的呀，刚刚我看着的，这一千座白打了呀。所以说圆影老人跟我们说，修行就是这个过程，修行就是这个过程。所以你如果梦醒了以后你就实证到了，我们现在告诉你说世界都是虚妄的，你不相信了。我们告诉你你很快就要死了。但是你很快就要死了，你不觉得？你觉得说我身体他妈的现在多好呀，我怎么会要死呢？虽然你知道确实是你要死的，过几十年每个人都要死的，道理上是明白的。现在有谁去考虑过死啊？没人考虑，现在都觉得说，哎呀，赶紧先挣点钱，赶紧先升两条官，那是管什么死不死的事情，还早着呢，过后再说。你都不知道很快就要死了，很可能过一会儿就死的，这种人都有的，很正常，无常嘛，无常嘛。所以说赶紧修行啊，赶紧修行。所以圆影老人说，为什么要现在要跟我们说这些？有情就是无情，无情就是有情，就是让你们不要再分别了，不要分别，不要纠结，不要执着，不要钻牛角尖，不要以为那个妄想，拿着佛教名词打妄想就不是妄想，拿着佛教名词打妄想照样是妄想，和你那拿着那股票打妄想，拿着金钱打妄想，拿着那些人际关系打妄想，本质上没有任何的区别。拿着名词打妄想和拿着股市打妄想本质上是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妄想，都一回事。我看看有师兄们说逆让性起作用，逆着干是不是和习气毛病逆着来？对，李静你说的是对的，就是和习气的习气就是和习气逆着来，习气就是让你认假做真的嘛。我们的习气不就是这个吗？我们的根本烦恼不就是根本烦恼就是无明吗？根本烦恼就是无明，根本烦恼是无明是干啥？无明就是认假为真啊。执着于假的这些东西是真的，这种误解，这个就是无明，这个就是无明。那这无明惯了以后，这种形成这种力量，一股势力，就是这么去执着这假的东西为真的，这就是习气啊。所以说，啥时候认为说有东西可得，啥时候认为说有佛法可修，啥时候认为有事可干，啥时候认为有生死轮回可去断的，给它截断掉。这些全是妄想，这些都应该截断，久久的如此截断，久久的如此截断，这才是真正的佛法修行。而不是说现在我程度低，我老实，我不懂道理，所以我就认为这轮回是真的，佛法也是真的，我这么修行。我是没办法了，只能是对这种人是根基不行的，你为他讲这种法呀。你要是听得进去，听得进去说轮回是虚妄的，解脱也是虚妄，你要是听得进去这种话，你要是做得到，一直啥时候有事啥时候截断，这是最好的观照。停下来，这种认为有东西可得，这种势力就是你的习气起现啊。你不跟他做斗争，你还跟什么做斗争啊？跟什么做斗争啊？不都是信不过这种话吗？信不过这种话，那没办法，你就为他说其他的法吗？说什么法？善恶法，人天秤的法，人天的教法，人天秤的教法。说完了以后先打坐吧，打坐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改变。拿着工作打妄想，对，都是打妄想，这全是妄想。我有工作，我工作过了，都是妄想，没一个不是，全在打妄想，因妄想而生的妄想。说刚才说顺着来的，我说顺着来就是说没事儿，把心安下来，不要顺着你这些。逆着来是什么呀？逆着来就是认假的东西，就叫逆着来。不要那些假的东西，这是顺着来。不理假的东西了，这就顺着来了。大手印讲的是绝代，对，是的，没错。我们圆影老人讲的也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临时，那绝对是绝代。 圆圆老人讲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讲完就说什么灵知不灵知，立马就告诉你灵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现前的时候就不能着，现前的时候就是不可得。你以为有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心，有一个什么东西是一念不生然后了了分明的吗？你错了，什么灵知不灵知立即就扫掉。那个当下的了了分明就是照了不可得，当下的了了分明照了就是不可得的，连他那个分明也是不可得的，本来就不可得，当下就是如此的。并不是说好像我们现在我证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获得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我进入或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会出现一个什么东西，因为我的修行忽然之间刹那之间出现一种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不知道，但是我通过修行，通过观照，通过打坐，我可以获得，可以达到那种样子的东西。那有一个特性就是一念不生就是了了分明，你错了，你错了，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没有没有。八月十五打坐是不是力量大？天天打坐都力量大，哪一天不打坐就没力量了，因为你断坐了啊。嗯，阿弥陀佛。好，请刘洪师兄再贴一段吧。嗯，贴一段。好，刘洪师兄请敲麦啊。
倘若真的死心塌地用功上座时，就容易入定。不忘断了，希望还要来侵犯，不要怕他，也不要压他，只置之不理，妄想断处，真心就显现了，生灭灭已，寂灭现前，这就是涅槃。不生不灭是涅槃，生生灭灭是妄心，妄想妄情都灭光了，这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显现了。修法做不好是什么缘故呢？这要自我反省了。我们的心还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还要粘着它？赶快放下来呀！一切都是我们心中的影子，你还粘着它干嘛？不可得呀，是假的，是空的，放掉。你果真一放，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就能锁双亡，根尘脱落，自然佛性显现，开悟了。见性不见性，不要问人，自己体味开悟的智慧，犹如哑子做梦，无法向人诉说，但心中明白。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你看这一段讲的，我们刚刚就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嘛，大家就知道了。真的能够死心塌地，死心塌地只管咒语，那你必然是入定的，怎么可能会不入定呢？你不入定一定是不只管咒语，不只管咒语，你坐下就不可能观照，你不用谈观照，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坐下的观照就是坐上的只管咒语的习惯，坐上习惯这个只管咒语的习惯放在坐下，你把咒语拿掉了，那就是观照，自然就是如此了。所以你坐下谈什么观照啊？你坐下观照不了，那就是坐上的不没有好好打坐，怎么没有好好打坐？那就是不没有只管咒语啊，只管咒语就这么简单，就是死心塌地的打坐呀，只管咒语就是死心塌地的打坐呀，不要再去搞那些，哎呀，我怎么是只管咒语？对啊，我都是我自己都觉得说只管咒语都变成我自己的咒语了，就是真的是变成一句咒语了，念念念念念念吧念吧念念念够一百万次，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啊，但是都没用，还是做不到只管咒语。但是我还是要讲，还是要讲，大家一定要听，了了分明，了不可得。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元婴大师，这是对的，对的对的，没错，了不可得，了了分明，哪有个东西是了了分明？我们都以为有个东西是了了分明，不是的。不是的，了不可得的本来就是具有，了不可得本来就具有能知道和明这个特点，它不是如完空，不是死的，它跟那个虚空不一样，这个用语言是不用去表达它，你就是只管咒语，久久的你那个妄想，你不去理那个妄想，所有的妄想都由它去，所有的那些让你的心动的波动的起伏的让它活跃的这些东西，通通让心活跃的这些事情，通通不理它， 他那个旺就自然会吸下来，粗旺细了还有细旺。我们说什么是粗旺啊？粗旺就是哎呦我身体疼啊，我怎么妄想那么多啊，我怎么这么这一做这境界好啊，这一做境界又不好，这是粗旺。细旺是哪些啊？你不知道，你现在可能看不到。细旺就是你寻思之心，所有的粗旺都是从寻思之心里边来的，有所求，有所求。求什么？因为你会去求入定，所以你才会讨厌你的妄念。因为你要求解脱，所以你才会讨厌你的轮回。全都是有所求，有所求之心就是你更细的那个妄念了。坐上，你现在都在粗妄里边，你都看不见细妄。然而你打坐粗妄息下以后，细妄是看得到的，很容易看得到，一丁点都不麻烦，就是这三五十分钟，你只要是粗妄息下，你只管咒语，三五十分钟你看得见希望了，希望来了不要理他，也是一样的，只管咒语，还是希望一来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什么斩断不斩断，只管咒语就是斩断，只管咒语他就没有妄念啊，只管咒语就没有妄念了，你斩断他啥呀，你就只管咒语，妄就如同是有光明的时候，那就不会有黑暗。我们只管点灯，管他那什么什么，把黑暗驱除，驱除什么黑暗啊？不驱除黑暗，我们只管点灯，点亮了灯了，也就是只管咒语了，他就没有妄念，你那个黑暗就自然就没有了，你那个黑暗就自然就没有。所以元音老人也说这个话，不要怕他，也不要压他，置之不理。你的这个妄想久久的习惯了，自然而然的希望也会吸下，希望吸下以后还有下边的更微细的妄想，逐渐逐渐的你自己的那些分别不理会是用功，对对对，你的那些分别心逐渐逐渐的就如同睡着了，习惯了，久久的在这种状态下不打妄念的这种状态下习惯了的时候，你生灭灭矣，寂灭就自然现前，在那个时候直指是有作用的，尽管在那个时候最微细的妄想并没有断除，但是在那个时候可以直指，可以直指，那个时候是可以直指的。然而在你的粗妄和细妄这两重都没有吸下的情况下，直指不会起作用。所以这就要看待一个老师他自己是不是明眼人，你一个那打着妄想来问你问你问题，你跟他那直指，那他能有用？他不会有用。所以关键点是在什么呢？你要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那粗妄已经息下了。那已经如果是确实已经息下的人，那个时候直指是有用的，是会有用的啊，是会有用的。生灭灭以寂灭现前，元音老人说的生灭灭以寂灭现前，那就是说不借别人的直指的力量，借自己修行的力量，这就是大根器的人啊。我全部八十种分别心都让他睡着掉，一点都不起现，好了，了了分明，这一直在那了了分明呢，还需要你再去认一次啊？他几个月都了了分明，就我们现在的人根器都差，就这有什么三五千一个星期的，好像啊，好像齐老师说根性大力，齐老师原话，但是他确实是如此的呀，他就是了了分明，具有那种能明的那种特质，具有那个特点，他具有那种特点，具有明和知道的那种特性。然而他并不是说你的这个粗意识里边的我知道了个什么东西，我明白了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或者是听明白了一句什么样的话，他不是如此，他是自己照着自己，他那了了分明，明那个光明啊，那个明啊，自己照了自己，本来不可得，本来不可得，确实是如此的。这种事情他一旦起现，他就是一段时间，个把星期都是如此，你说你怎么错过呀？个把星期的事情你怎么错过呀？你错过不了，错过不了。当然你后边你的这个心还会又起现，就是你的烦恼心，这一段过了以后，就是那个境界它是会过去的，你的这个烦恼心还是会起，烦恼心还是会起，这习气又来了，进入除习气的阶段了， 进入除习气的阶段了，这就是要除习气了，这就是入正修行，这就没有这，所以说见性不见性，你难道会自己会不知道，要问问别人，我这是不是见性？这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会错过呢？所以说开悟如智慧，犹如哑子做梦，因为你一旦说出来，它就一定是变味的。你只要是嘴说出来的东西，它就一定是变味的，它就一定不是你当时的那个东西。就算是我现在讲出来的这个话，都已经不是我当时的那个心态了。绝对不会是当时的那个心态，你没法跟人说那事儿，那你心中自己是明白的，当然是明白了。这就是这一段，我不知道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有讨论的我们可以讨论，如果没有讨论的话，请这个刘洪师兄再贴一段。
我再三的讲述有相无相的问题，力求把它讲清讲透，目的是要大家见地证。也既是大手印首立剑宗的要义，以知剑为宗者，佛法之中心也。知剑正，识得佛性是什么，才容易下手做功夫。不认识佛性，不免盲修瞎练。因此，大手印不是有个手印宇宙叫我们修，而是先讲剑宗，矫正知剑，认识佛性是什么。综上之所讨论，我想大家已经弄清了无情为什么就是有情，一切无情为什么就是佛，有情无情同源种质这些问题，真正理解明白了，有情无情同源种质，那么如果有人问你如何是佛，就不至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只随便举样东西就行了，天上地下，日上月下，窗里窗外，花明柳暗等等，这些无情都是佛啊，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多少便当。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个剑宗是大手印的第一要，大手印有三要：剑、定、行。大手印的第一句，也就是这个，第一句叫剑宗广大无有量，这个是翻译成中文的，它的本来是其他的文字啊。剑宗广大无有量，因为这个大手印的初祖是无垢光尊者。无垢光尊者的别号是广大无量，所以剑宗广大无有量，带着讲初祖的名字，带着把剑宗第一要提出来。第二要定及悲智之光明，也就是说大手印的第二祖名叫智悲光，他的名字叫智悲光，所以说带着第二要带着二祖的名字也给他讲出来。第三要行即如来见定行，行即如来之苗芽，就是本法这大手印的三祖名叫无畏佛牙，所以带着把三代祖师的名字，前三代祖师的名字，以及大手印的三要见定行，大手印的原文是这如此的啊，那原文是这样讲的，把它首先提出来三句话。所以元婴老人说的剑宗呢，也就是说首先你要获得直指，获得让你明白什么是你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是大手印里边会让你将心令心坦然安住以后，久久以后，以不起念以不放念所起现的如此无寻思之心，即你的本质之光明，即你的本质之光明，也就是大手印的第一要，就是让我们要明白什么是佛，什么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什么才是真正的你的佛性，你的本性，你的如来自觉圣智。在这上边一旦明白了以后，坚定就是定在这上边，一直修行，坚定的往这个方向上维护它，保护它，所有一旦起了跟它不相干的，违反了它的，或者是伤害它的其他的这些心或者是意识，立即去掉。这就是定行 渐进行，我们后边可以慢慢的再讲，这就是大手印剑宗的要义。所以元婴老人说为什么要把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让我们从道理上要明白什么才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大家要知道这个，不认识佛性不免盲修瞎练。所以我们前边元婴老人要说，哎，你这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但现在元婴老人转过来说这话了，如何是佛呀？如何是佛？天上地下，日上月下，窗里窗外，花明柳暗，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多少便当行息善助，必须灌顶听吗？你说的是我现在的这个吗？现在的这个不是啊，现在的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是老人广传的，我刚刚的那三句话是刚刚的那三句话是那个，我有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我有口耳传承和教授传承，两个传承是完整的刚刚的那三句话是，但是咱们元婴老人讲的这个不是，实际上他讲的是一回事啊。元婴老人讲的就是把那整个把它详细的掰扯清楚，讲那个的文章，元婴老人把它拿出来再讲，就是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恒河大手印前世啊。这个是这样的啊，息助勤息善助所以刚才我们说元婴老人说的，哎，你把妄念息掉，把妄念斩断掉，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但现在元婴老人说这话，天上地下，日上月下，窗里窗外，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多少便当呀，多少便当呀，这就是直指啊，师兄们，这是直指呀。这两头话，那一头是让你要修行，这一头说什么都是佛，是不是感觉又矛盾啦？是不是听见说日上月下，天上地下，窗里窗外，花明柳暗，都是佛，我就不用修行了，会不会产生这种矛盾啊？这种矛盾大家会不会产生啊？如果大家都不会产生，我就不往下说。如果大家都有这种矛盾，说如果本来是佛，我还修什么行啊？其实你从来就没修行过，其实你从来就没修行过，其实从来就没有天上地下，日上月下，从来就没有窗里窗外，花明柳暗，这些东西都是借物，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是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转到你要是不能够如此，天上地下，日上月下，窗里窗外，花明柳暗，无情都是佛，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你如果做不到如此的现证，如来自觉圣智，那就为你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就是退了一步说的话，这就是第二转法轮里边说的话。刚才天上地下，这个什么信手拈来皆成妙谛，这是第三转法轮里边的话，这是对很少数人说的话。听不懂，听不明白，那就是跟你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还能跟你掰扯呢。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就称为是色空四要。色空四要，色空四要还能再掰扯开了，讲出17个点来，很详细的。那就是在古时候印度的那些论师，他们写的那个论文就这么，就这么写出来的，还能够，哎，切记抬头低头，肉眼见才是真见，嗯，没有肉眼，他没眼，见什么见啊？岂有公东西可供你见啊？他没眼睛啊，你见什么呀？这种话你哪能在这儿直实了呀？肉眼见才是真见，这是六祖说的。六祖的话有没有错？没有错。你要把他在这儿直实了，那你污糟了六祖。那这话要对我说肉眼见才是真见，我立马接上，他没眼怎么见啊？把眼睛拿出来我看看，眼睛在哪里？嗯，不是说无眼耳必须生意吗？你怎么见？肉眼见，嗯，还有肉眼，你肉眼你都找不到的，你肉眼你仔细去找一找，在第二转的法轮里边都是金刚微成玉，也就是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些世间的万物，你把它往下分到最后的那个微尘，不可再分的那个微尘，那个微尘就称为是金刚微尘，分不下去最小的那个微尘了，你把它一直分下去都没有东西，都没有东西。这不是跟我们现在量子力学里边讲的这薛定谔的猫，或者是这个 想不到，说不到，这跟量子力学现在的这个概念是，我觉得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表象并不等同于是真相，表象是色，而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没有任何东西，它都是我们任何这个世间的物体，任何一个法存在，都是依赖于其他不是它的东西而组成的，它并没有一个自信可以让自己在那儿成立。它都是依靠着其他不是它的东西而组成的，比如说张浩吧，张浩的身体是张浩吗？不是。张浩的心是张浩吗？不是。都是不是张浩的这些东西组成了张浩，所以说并没有一个张浩，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啊，并不是说这空是等同于是断灭、否定、否认。好像张浩说张浩就是没有张浩的本性，就是说根本没有张浩这个人。压根没有，它不起作用，不是如此的，不是如此的，是找不到他有自信，找不到他有自信，自信就是自立，自己的力量，依靠纯粹自己的这种力量，能够让自己在这个世间存在，这个世间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你仔细去观察它的时候，全部都能破掉，全部都能破掉。说麻烦再贴一段，我们再往下过一段。
上面讲了无情说法，无情怎么说法？我们讲了一层道理，就是有言可说的法，有声可闻的法，都不是正法。正法是无说的，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即言语说不到，思想想不着。有言有说的法都不是正法。我们虽然听不见无情说法，但它正说法。大音希声之故，不说真说，无闻真闻，听到声音，那不是正法。所以说，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你可能心里有疑问，听不到声音，怎么说是无情在说法呢？因为真正的妙玄奥义是无法表说的，只有意会、神知。若住在言说上，就会不到真意了。故云，若将耳听终难会，不要住在声音上啊，妙意是听不到的，眼处闻声方得知。为什么？这无情说法是触景生情，心领神会，无闻而闻的一种新开意解的微妙神境。做功夫参究到无说无闻。妄念不起处，就能触景生情，领会各中奥义。正如洞山问他的两位师傅：“无情说法，你能听得到吗？”两个师傅所答一样：“我若闻，你就不闻我说法了。”意思是，真正的闻是无闻。假若能听到，我就着相了。我着相了，就没有说法的资格。就不能给你说法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就说插一句，中观是否否定有？是否中观是否定有分不下去的最小个体啊？不是否定，他不认为有实有，这个是在经文里边说的，不是在中观。中观是讲的是你那个观念，中观讲的是你去观察它，而并不是说讲了你一种法。中观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方法。它并不是一个教义，然而在我们的《楞伽经》当中是有说到分不下去的最小个体的这个事情，你可以去看看，那里有原文，那里有原文，在《楞伽经》里边是有说到的这个。然而中观里边呢，最主要的不是在这个，这个分得下去分不下去这件事情上再来纠缠，它最主要的是在最主要的相上是否破除这个相上的自信，也就是说张浩。在相上的自信是否破除？它主要的区别是在这儿，这个地方是分出两派，自虚与应成。在自虚里边是认为说不应破除相上的自信，而在应成里边是认为说相上也无自信啊，大概是这么说吧。上面讲了无情说法，无情说法这是一层意思，是有言可说。这个别往耳朵上会吧，就无情说法要听无情说法，别从耳朵上会。别从耳朵上会，只能是这么说。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方得知。这个就是别从五官上会了， 也别从眼睛上会，也别从耳朵上会，你可能心里有疑问了，听不到，怎么说是无情在说法呢？我们总是往耳朵上会，总是往耳朵上去找，这就是像这那个公案里边说的，东司在哪边啊？东司在西边，多少人东司只往东边去找呀？所以说我们眼处闻声方始见，意思就是别往耳朵上会，别从听上会。也就是说无形说法别从听上去会了，别以为说能听到什么，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也别从明白上去会，也别从明白上去得，别从明白上得。你看禅师不是说吗，老僧不在明白里，什么明白不明白，什么灵知不灵知，这一定是元婴老人会把它破掉的。元婴老人是不会在这立一个说明白了什么东西，不可能，绝无可能。元婴老人齐老师已经说过了吗，这灵知不灵知就是元婴老人是已经破过的呀，已经是破过的嘛。这一段到底还有啥讲的呀？这一段没有过吧，再来一段。刘洪师兄
上次就讲了这层意思，我们还可以再补充，诸佛的正法身是无说无闻的，报化身不是真佛，是有说有闻，所以报化非真佛，亦非说法者，有说有闻，着在言说上还行吗？正如刚讲的，假如我有闻，我就同于诸佛了，我就是诸佛了，诸佛正法身是无说的，那我就不能在这里说法了，我若能说法，那就不同于诸佛了。这又是一层意思，我们凡夫时时刻刻都在着相，眼睛看见什么东西，耳朵听到什么声音，便还以己之见分别好坏美丑。真正见性的人，在一切声色当中，尽管见无所见，尽管闻无所闻，假如一住生尘，一住色相，那就变为凡夫了。所以说我若闻就不能给你说法了，我若听见就着相了，着相了还有资格给你说法吗？就不能了。下面我再把祖师言语中暗含的几点意思归纳一下。第一，我若闻就着生尘有所著着，能所相对法间未除是非道人，就没有资格说法了。第二点，我若闻即同无情，无情以不说为正说，非有言说，你便听不见我说法了。第三点，我若闻即其诸圣，而诸圣的报化非真，亦非说法者，诸圣正法身是无说无闻的，我今为你说，只是方便接引而已。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上次也讲了这个意思，这个诸佛说报化不是真佛，是有说有闻。这个我们在楞伽经里边也说这个话呀，这是化身佛说的是见法，报身佛说的是顿法，法身佛以寂灭相为说法相，说的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啊，我要声明一点啊，这是楞伽经的在这一点上的这个我的这个理解，好像是和这个楞伽经的这个入六行歇探学的那个上边的境界好像有一点不同啊。我说的这个是仅供参考，是我自己的见解，大家可以以进楞伽经的原文自己去看一看，这是我自己的见解，和楞伽经就是讲到那一门时候的那个解释好像是有少量的区别。我印象中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我就自己就知道是有少量的区别，但是我仍然讲的时候我两种理论都讲了，也就是说入楞伽经探玄的里边的那个解释我也讲了，同时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自己认为这里应该是怎么来解释这个话我也讲了，两种话我都讲了，仅供参考，在这儿我说明啊。报化非真佛，就是我不能用耳朵听法了，也就是说法身佛说以寂灭相为说法相，那你用耳朵怎么听呢？那你就别从耳朵上会了，别从五官上会了，别从说我听到什么上会了，别在这个里边来找了。所以说这个里边说归纳了几点意思，我若闻即着生尘，这个也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前个星期已经讲过了，那么元婴老人讲的太细了，我这个什么 不再具体的讲这一段，这一段也不用讲了吧？师兄们，看看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我都不用再读了，我觉得这一段，我觉得都我自己都已经重复了很多次了。从门入者非家珍，对，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嗯，刘洪师兄再往下过一段吧，这一段实在是没啥讲的。
三，劳动五位君臣，我们讲这些道理，就是让诸位明白，色声都不可得，时时空净其心，保养真心，不保养真心是成不了道的。要保养真心，首先要知见正，见到真心本性。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可以用禅宗来印证。有人要问，我们讲的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怎么用五灯会员的禅宗公案来印证啊？因为密宗讲的道理和禅宗净土宗完全一样，无二无别。大凡佛法所有的宗派，名相虽有不同，而治理俱是一样。故净就是密，密就是禅，禅就是净，都是佛所说的成道之法，只是用的工具不同而已。正得的道果无有二致。恒河大手印是密宗最上乘的密法，与禅宗太相近了，所以必要用禅宗的道理来印证。禅宗五家中的曹洞宗所说和密宗最相应。曹洞宗讲五位君臣，讲五个位置，让我们由凡夫之见而开佛之见。开佛之见就是见到位，进一步是修到位，修到位之后就是正到位，正成功佛果。五个位置有三个渐次，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和大手印所说一样。大手印首先也是见到位。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里是咱们老人用曹洞的五位君臣和大手印所说的这三个要点，把它对应着这么来说的啊。大手印说的这见，第一个就是见的这个呢，见的窍诀是什么呢？知自心相，依妄念缘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身之自性，这就是第一要。第二要呢，见定。我们刚才把前三句跟大家念了一下，念给大家听听的啊，背，其实上我是自己是背得的，我背给大家听的。第二个，决定性之，容妄念为法身之妙用，就是定，第二要。第三，坚固定之，于念上，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是行见定行三要。大家自己看看，全是修行的方法，都是告诉我们如何修行。所以说你看这整个大手印说的，这是密宗最上乘的法，和我们直接禅宗所讲的曹洞的五位君臣，以及咱们新密所说的这齐老师说的观照，是不是一回事啊？这不就是一回事吗？说的全都是一回事吗？所以大有人是觉得说，那密宗神神秘秘的呀，我们这修完一千座了，还跑去修藏密。你都不知道，你去到那藏密里边，你都没接住它真正的核心，你又从它前边的又修起来了，你又从它试行瑜伽步又开始学习，又从又从它那个无上密里边的生源二次第又开始修习，你都不知道大手印最无上的法是在哪儿，那又是另外一个了，那又是另外。那我不否认他的无上密里边的那种修法是有他的另外一套的教育，我不否认他那有另外一套的教育，但是他最为核心的这一些大圆满也好，大手印也好，这种大圆满大手印双印也好，这等等的这些教法都是和我们的这个禅宗非常的接近，所以元婴老人是有这个传承，有这个密宗传承的，他这个传承完了以后，他自己讲给我们听，融会贯通的能够把那些神神的那些藏文里边的那些词语把它换成我们所习惯的这个平常的这些词语，或者是说我们汉地人所喜欢的常用的这种 这种禅宗的思维方式和词语换成这种词语以后对应起来再讲给我们听，真是很了不起的，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说五个位次有三个，五个位置有三个，见道位、修道位和正道位。这里边呢，这一整段里边大手印首先是见道位，其下就是长久的保养真心，定就是坚定性之，行就是坚固定之。定在什么上啊？定在真心上，保养真心啊，时时空净其心啊。就我们刚才说的，告诉你说这个世界一念不生了了，那世界了不可得也好，本来无我也好，这些话你都听得明白，但是你不接受，你也不长期的如此去熏修它，保养自己的真心，那只能是打坐了，那只能是打坐了。所以大手印是如何保养真心的？第一，明白了如何是你的本性，通过讲道理让你明白了。第二，坚固性之，决定性之。第二，一定要相信他，这就是大手印。所以为什么不到这藏密里边也是说这个话的呀？如果不到无上密的时候，都说不到视师如佛。现在我们这些学藏密的汉地人，都把自己搞得像个奴隶一样，没有一丁点的智慧。把整个藏密在汉地搞得邪见横生，这话不是我说的，就是藏密的大上师说的。他认为大量在汉地传藏密的那些上师说的都是邪法，原话啊，原话呀，我一点都没有自己说这两个字，他从他口中，他的翻译给我听的原话用的就是邪法两个字，邪法两个字，这是多重的话呀，这是多重的话呀。他自宗讲自宗的人啊，说他们说的是邪法，他们干的事儿也是错的。所以说圆影老人也在这儿说，禅就是静，禅就是静啊，禅就静就是密，密就是禅，禅就是静。所以说佛法的一切宗派到核心之处都是一样的。那什么鉴定行净土传承安心起行尊，三祖完全贯通禅定。对，是的，圆影老人肯定是贯通的。圆影老人，我们网上的这些圆影老人也好，是不是齐老师也好，二祖也好，这都是贯通的。初祖我们好像看的这个文章标上就是解脱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初祖的解脱歌，我都是能背得下来的。我自己是应该是看了很多次的，大家还是应该多看看，这些都是大成就的人，大成就的人，别错过他们，错过他们，你说找我们，我们不行的，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我们这种人是不行的。所以见到位、修到位、正到位三个，第一。听明白了这个事情，大手印就第二就告诉你决定性之，第三坚固定之，就要在这儿。第三就是行，就是坚固定之，定是什么？决定性之。见是什么？通过这种令心坦然安住，将你的粗妄吸下去以后的体验里边为你直指，为你直指，通过这种方式为你直指，获得印证。大手印就会告诉你，你若是不得印证，你所有的修行都不具备保任之功力，也就是说你后边的修行都不会起作用。你一定要在这儿体会到了，在这儿信了，决定性之了，久久的如此坚固在法身之念不忘，这是这个理论。如何是这保任啊？从我们现在来说，一句话两句话当然是不可能把它说得很完整，但是你可以现在这么理解，时时提持正念吧。如何是正念啊？这个里边就有的很多道理来讲了，就是时时提持。从保任来说，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怎么保任啊？提持正念，提持正念。但是什么是正念啊？就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尽一样，你要是在这儿说，可以说出一本书来了，可以说出一本书来了。所以这就是曹洞五味君臣和大手印的这个，也就是都是相通的。见道位是第一位，大家要在这儿做功夫啊。这段说完了，这也没其他好说的了。 刘师兄请再贴一段吧。
曹洞宗是怎样来见道的呢？他讲正位偏位，正位表示体空理，偏位表示用色事。第一个位置正中偏，三经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此为凡夫位，凡夫就像三经初夜月明前，那无月亮之夜晚，一片漆黑，何故？因他不知佛性为何物，只认取外面的色相，被无明遮盖，其心一片漆黑，莫怪相逢不相识。我们大家时时刻刻都在佛性当中，与佛性时时相见，就是不认识。我们大家在饮食起居日用当中，不是佛性起作用，我们怎能动弹？比如早晨起来洗脸刷牙，上街买菜，上班工作，这是谁在做啊？这是谁呀？我们不妨像禅宗问念佛是谁那样问一问自己，你们说不是本性是谁？既是本性，为何相逢不相识？不要埋怨本性难识，其实是我们着相无明无智慧的缘故啊。无明者黑夜矣，漫漫长夜里相逢如何能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隐隐即不明显，平时执着的习气隐隐在那里作怪，只顾往外面贪取追求执着，不愿回光返照，看看能动的是谁，能起作用的是谁，如能回光返照，这是谁呀？那就认识了。所以正中偏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在离体佛性的正位上，但是不知不觉因此便落在偏位，在偏位上着事相，正位是离体，偏位是色相，正位是空，偏位是有，空有理事体相都是相对的，是正中有偏，着在偏位上。禅宗的五大宗派接人方法不同，曹洞宗讲的道理容易明白，这是第一个位置凡夫位，不认识佛性。阿弥陀佛。
好，这个是咱们元音老人讲的。老人讲的这个正中偏，正中偏这个三更月夜前，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闲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日闲。这一段呢，我就不觉得就不用再我再讲了，已经是讲的特别的清楚了。而在这刚才那个刘洪师兄帮我们读诵的这两段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直指的事情，我们可以再着眼的再看看。比如说元音老人说的，我们大家在时时刻刻都在佛性当中啊，与佛性时时相见，就是不认识，就是不认，就是觉得不够。我们大家在饮食起居日用当中，不是佛性起作用，怎么能够动荡啊？比如早晨起来洗脸刷牙，上街买菜，上班工作，是谁呀？别问是谁，别找，在这儿，只有在这儿现证才行。所以我不是常说这话吗？你早上出门迈左脚，如何是佛法？早上出门迈左脚，我原来不是就说过这话吗？早上起来吃的啥呀？你怎么没考虑过呀？总觉得说自己好像做不到位。你早上吃饭的时候，你怎么就不考虑自己吃饭没吃到位呢？怎么就不会考虑？实际上佛法就是这么天真自然，就是这么随心自在的，就是这么自然的本来的，这才是佛法。这需要你去打坐吗？你早上出门迈左脚迈右脚，需要你去讲道理吗？需要你在那纠结吗？需要你念咒语吗？需要你关什么照吗？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即在日用过程当中没离开过法身，这是保任。所以说我们只认那早上是左脚还是右脚啊？哎呦，我一说完这话，你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看看，我出门的时候是迈了左脚了，我出门的时候迈了右脚了，糟糕透了。你要是这么来听我的话的话，那你还不如把我这话忘了， 只管有相的那个东西，不管没相的那个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指点你的，而不我们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上街，在这个里边本来无我，别认为在这个里边有个我，总是在说哎，这是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上街，这是谁呀？哦，这是我，我明白了，糟糕透顶了，你明白个啥呀？大我们，这全是妄想，我妄想，这种话讲的人不少。哦，这是我嘛，这就是我，原来这就是我的本性啊，这叫是哪回事啊？这不是大我执吗？这不就是我执吗？大我慢还认为说我见性了，还好你们没说出这个话来，说出这个话来就是不通忏悔的大妄语。对，头上安头，在这儿容得上你说那什么我见性不见性了吗？容得上，容得下你在这儿明白不明白？容得下你在这儿说这是谁吗？容得下这种东西吗？容不下呀，容不下呀。所以说凡夫位是什么呢？凡夫位元婴老人说的是偏的，他偏在哪儿呢？他不是说中间一点都不知道，他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知道涅槃，知道如来自觉圣智，但是他只管他那些有相的东西。哎呀，我为什么没有化空啊？哎呀，我为什么没有入定啊？学人乍入丛林，其实只是赵州曰吃粥了喂，吃粥了也，喜钵于去，其僧忽醒悟，忽然醒悟。对对对，你看赵州就能指得出来，我们就不行啊，我们就是指不出来，我们也说这种话我们也会说嘛，但是没有用嘛。学人乍入丛林，其实只是，也就是说有学人到赵州那儿去了，说我是刚学佛，我是初学，我是就是我们现在听那个有一些佛里佛气的师兄们默学怎么怎么地讲这个话，学人乍入丛林，就是说其实只是请您慈悲给指点指点吧。赵州说吃饭了吗？说吃过饭了。赵州说洗洗碗去嘛，吃完饭嘛洗洗碗去嘛。这僧忽然就明白，你说多伶俐啊，多伶俐啊，多伶俐啊，还有啥事儿啊？这不是多天真自然的事儿，在这儿还容得下我在这儿给师兄们你们再解释一下吗？我根本在这儿没有办法再说任何的话了，我都觉得我之前说的都是多余，根本你在这根本没有办法在这儿再解释，没有办法在这儿再加什么事，这再加什么话了，就是什么其僧忽然醒悟，这个都嫌多余，都嫌多余。吃粥了吗？吃粥了。洗钵盂去，完了。到时候就应该就完，我觉得这个公案后边的那半句话都嫌多余，后边那半句话就是让人觉得说实有物可得的，这反而是吃粥了吗？吃粥了也，洗钵盂去，完了，这公案就应该是在这就停了，这就是最好的指点，最好的指点。但我们不是啊，我们大家就只看着其僧忽然醒悟，大家就追求我也想要像那个僧人一样忽然醒悟呀，糟糕了。实际上他醒悟的是什么？他醒悟的就是吃完饭洗碗去嘛，吃完饭不洗碗你要干什么呀？就是你以前都是在要想要有个醒悟，人家那时候刚好跟你相反，人家那时候不要你的醒悟了。我都觉得说我们真是我真是从十多岁跟着齐老师就搞什么明心见性，我真的是搞到我现在快40岁，我真的是搞得够够的，你们搞吧，我可是不弄了，我太累了，我现在什么明心见性这种话，你们要是没有人问我，我都说这四个字我都不想说，我一丁点都不想说这四个字。吃粥了吗？洗钵盂去，我就是说点这个就完事了，多轻松啊，你们看干嘛那么累啊。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如果有讨论的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来一段吧。老人讲的太细了，这个基本上我也没啥好讲的。偏中正，好，刘师兄请上麦。
第二个位置偏中正，师小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别无真，修更迷头犹认影，见到位，此是偏位的日用当中见离体了，必在穿衣吃饭当中时时刻刻体会到这是我的佛性在作用，见到了即见到位，前面讲一片漆黑，现在明亮了， 知晓即破晓了，天要亮了，日光显现。老婆他说的很妙，老婆婆何意也？老婆者白发也，天快亮了，故显白了。逢古镜，照镜也，镜子是亮光的，比喻有光明。老婆逢古镜，天破晓了，光明显现了。用功的人用到这晨光，见到自己的本性了。所以说知晓老婆逢古镜，分明敌面别无真，镜子中影子显现出来了，分明清清楚楚，敌面面对面，你和镜子里的影子面对面相见，镜子里现的影子就是你，你就是镜子，除这影子之外还另有真的吗？除了这影子之外就再没有了。所以说分明敌面别无真，如凌云开门见一片盛开的桃花，豁然大悟，哦，不是我的性显现这个相，是谁显现呢？离开我的性，哪里能见到这桃花呢？反过来，离开桃花这影子，又哪里能显现我的性境呢？所以他回光一瞥，识得这分明敌面别无真的，见到本性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这个李业师兄这说的不要什么醒悟，真醒悟不要。你这李业师兄啊，你知不知道我连你这一句话读着我都觉得累。我不仅那明心见性四个字我都懒得说，我连你这句话我都懒得读。哎呀，这太累了，这倒来颠来颠过来倒过去的，这边倒过去，那边倒过去，这边的啊，佛这一字我不喜闻的。我告诉你，真的是赵元宗，我这种话我也不想读，我看着这话我就嫌烦。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偏中正，知晓老婆逢古镜，分别敌面别无真，修更迷头犹认影。也就是说，这种时候你都明白了，你还要去抓什么境界呀？还要什么不要啊？还要什么不闻啊？不喜闻啊？还要什么东西啊？还要在这抓什么东西啊？别弄事儿了，没啥其他事儿了，能不能轻松点啊？这说的是见到位的事情了，这是见到位，就是但说即乖，对，只要说出来那当然都不行，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根本没办法跟人说这种事情，你怎么跟人说呀？真的说不出来。所以说你知我知，莫叫第三人知，别告诉其他人啊，你跟你悄悄的，附耳过来，六耳不同闻，就是说不要其他有其他人的耳朵的时候，我就不说，你过来，我悄悄的告诉你，过来我就扇你耳光，你过来我就上，你从耳朵上会啊，就告诉你别从听眼耳鼻舌身意上会了，你偏从眼耳鼻舌身意上会，你还过来，这就是知晓老婆逢古镜，也就是比喻啊。就是古镜呢，就是从古时候我们都用我们的本性，古禅师都愿意用古镜，古的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就在那儿的，就好像楞伽经里边形容的那古道，也就是古城古道，我们的那个佛性涅槃是古城古道，并不是说是咱们的释迦牟尼佛给你建立起来了这个你的这个明心见性，或者是说我们通过六印一咒把你的这个明心见性给它修出来了，把你的佛性给它修出来的，不存在。但如同就是说自古以来那个东西都在的，就像那故宫，自古以来它就在那故宫，就在那北京，我们无非是去参观下它，去看看它，你走在那个里边非常的异常的悦意，异常的庄严，就这意思啊。古镜，那古镜这个东西呢，我就不我一般是喜欢用照性，因为我古时候可能就没有照性这种词，所以古禅师们就用古镜来形容。我们现在有这种词，照性，能照之性。所以说，你看这凌云从一见面，一见盛开的桃花，能照的东西，镜子的照性在哪儿显现啊？在影子上显现啊，镜子的照性是个什么东西啊？你能拿出来给我看看吗？你把照性给它拿出来给我看看，有这种东西吗？没有这种东西，你找不出来的。但是它不起作用吗？你你找不出照性这个东西来，但是它就不起作用吗？它不是明明白白的照着世间万物吗？对着什么照什么？那不是把大千世界都照在镜子里边吗？ 都照在镜子里边吗？对哪照哪吗？都是影子吗？镜子里边的那些东西难道有一样是真的吗？但是它起作用啊，它能照啊，它还是在照啊。照性在哪儿显现啊？你要在照性上，你要说出照性的证明来，那不就是在镜子里边的影子就是照性的显现的证据吗？那不就是照性吗？照性的显现不就是影子吗？所以说我们佛性哪里见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上见，早上起床穿袜子见，你早上吃油条豆浆里边见，还能哪里见？我们总要说个事情，好像是说心说性才能这日子过得下去，不说心说性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我就没见你把鞋子穿在头上呀，我也没见你这说心不说心不说性的你早上会衣服穿反了呀，没穿反啊。这在这儿的两百多个师兄有哪一个穿衣服穿错了的？没有。佛法就是这么轻松自然啊，就是这么轻松自然，大家体会体会啊，这个是真的是体会体会啊，体会体会。这是刘涛师兄给贴出来，凌云智勤禅师出在尾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寄云，有寄云，30年来寻见客，是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移。就是你30年来一直在这找着东西啊，我们这3年大家还不安下心来，还在这巴不得3天，巴不得跟刀捅似的，我念一句嗡巴拉巴拉赶紧就见性了，就在那嗡嗡巴拉巴拉，哎呦我为什么还没有入定啊，哎呦我怎么烦恼那么多呀，哎呀我怎么还不见性啊，赶紧去出去找另外一个，找老师问问啊，这个老师不行，哎呀那我该再找另外一个老师问问呀，哎呦我群发所有的老师，看看所有老师的回复，没准我哪一个老师上我就开悟了，你看人家是30年呢，嘿嘿，几回落叶又抽枝，每年的桃花都落落谢谢的，自从一见桃花后，今年我还是见到那桃花，有变化吗？没变化，有什么变化？哪里有变化？桃花变化，那是生灭的呀，我们自己的人不这也是生灭的吗？我们就现在的这个身体和上一秒钟的身体都不是同一个，现在当下刹那的身体你找不到，上一刹那的身体它已经去掉了，这两个都不是同一个人啊，都不会完全一模一样的，它都有变化的，所以说我们不会两次同一次两次踏进同样的流水，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的，你不会两次同时的用同一个身，就是你这身体在任何个时候它都是在变化的，所以说凌云就是说我今生我现在又见着桃花了，桃花可是生生灭灭了，我现在可是知道了我有变化，啥有啥变化，从来就没变过。唯览词结其所悟，与之福气违约，从缘悟达，永无退失，擅自护持。说你注意啊，这就是见到位，你在这儿决定信之，坚定定之，这就是修行。